颂赞与尊贵与荣耀归你。我们两两祷告，为着这最后一次的信息。
这次特会多少是与之前的特会有所不同，这不同在于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负担，所有 已过的五篇信息盼望我们都能够摸到一些在说话弟兄们后面的负担，其实那不是他们的负担，乃是我们众人的负担。我相信这也是主的负担，为着他的恢复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那昨天带领的弟兄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放了李弟兄的一段说话。我说话早晨说完之后，我们也要把这个录像放给你们看。那有人就问说，你们来在一起祷告21天的时候祷告什么呢？李弟兄说，我们就是祷告了。那之后他就说，当你有负担的时候你就能够祷告。有弟兄又问说，你怎么有负担呢？他说，你如果没有负担，你就需要向主求负担。我愿意跟你们分享到我最近所读到的一些话，因为艾弟兄报告在冬季训练的时候，我们要读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我相信在撒加利亚这里有一个确定的名词叫神话语的负担，这是在旧约里最后一段时间用了三次，撒加利亚书9章、12章是我们都提到的，我们对这些都相当的熟悉，因为这里我们讲到天地，并且这个人的灵，但是在这里有一段特别的话，就是耶和华这个话语的负担。那唯一在圣经所用的这个词就是马拉基书的开始，所以在撒加利亚最后6章到9到11章这里乃是讲到申言，就是说预言。那撒加利亚刚从被掳归回来，所以这里是预言到基督的再来。从12章就开始就讲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当然马拉基书是讲到要来的时代。在所有这三段的经节里，撒加利亚他就是接受了那样的话，他说在这话背后是有负担的。所以我要你们所做的不是接受我们向你们所敞开的话，而是到主面前向着主话的负担，在这话背后的负担敞开。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是一个确定的负担的，已过五篇信息加上这篇早晨的信息都是与祷告有关，也都相当与神在地上的行动有关。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下一件事就是请你们全神贯注我在要跟你们分享的话，那就是有些事乃是与主恢复的核心就核心又核心的有关，那就是到底什么是主的恢复。我的分享是我想要引用尼弟兄执事的3段话， 这是与一个影响到转移时代带进下一个时代的祷告有关的。你要花些时间才能吸收我说的这些话。我们在主恢复里第一次头一次的特会就是尼迪兄公开的指示，当然他从1922年就开始服侍主，他生病之后，那第一次的第一个召会生活在1928年开始，他一开始之后就有了第一次的特会，是在主恢复的特会。在那个特会里，他称之为得胜的特会里，这就是说这不是一般的这个特会，而是专一为着主在那个时代所释放神特别话语的这个特会。你读那些信息的话，他说时代要终结，这里需要有人兴起来与神配合，能够把撒旦的国度摔下来，并且带进神的国度。这就是这个执事由主在这个时代兴起来所要做的。我就读一段话，盼望你们对这件事有印象。在主恢复的第一个就是现今的见证。那在这里呢，第一篇信息就讲主来的日子近了。为此我们在这里重新在审判台前考量我们的光中，考量我们的工作。那这一篇信息就是从他第一次特会里所讲的，就是什么是祷告，讲到许多我们在这次特会里提到的点。下一篇他的也是讲到在这次特会里所提到的这个题目，就是时代的结束与国度。我们深深相信我们来到这时代的末了，我们知道在召会时代的结束之后就是国度的时代。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说到神的眼目是注视国度，也专是在国度。如果我们清楚的认识，我们深深的相信在他是要带进国度，在他然后他讲到祷告，然后讲到我们应当如何与主同工，乃是在这个光中，就是国度进来，我们就是在世代的末了。然后主在这个时代的结束所要兴起的见证，其中心与性质就是要使撒旦受亏损的一个见证，并带进国度的这个见证。我就读几句话。若这个时代要结束，神的子民必须新鲜的为国度的福音做见证。这个时代末了的时候，必须看见国度的复兴。这一次再次讲到，这是讲到这个国度这个主题。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到对于国度客观的真理，那国度的数字就是把撒旦摔下来带进神的权柄，也就是应用基督的得胜。我在这里读国度的福音，也就是讲到在这里有几个词我要加重的强调。这是第一个，就是要压制撒旦。召会并不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召会， 为了要反对撒旦而带进国度。祷告压制撒旦，反对撒旦的祷告，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词，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就会带进撒旦国度，或者撒旦国度的崩溃。今天属灵的征战不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许多信徒所经历的实际。我们的确是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我与弟兄们交通，与同工们交通，我不知道主是不是要单言许久，但是我不是凭着外面的人所说的，我们不是在这里不负责任的说话，但是这是这个时代的末了，我们来到这时代的终结，神就要兴起一个团体的器皿，团体的见证，能够带进这个时代的结束。弟兄，我在这里读，如果我们要看见神的国度来临，神的统治权在这世界上彰显出来，要魔鬼和他的政权被赶出去，我们就应当站立起来为天国的福音做见证。换一句话说，我们应当为基督十字架的得胜做见证，应当宣告 国度的福音，也就是撒旦被击败，并且阴间已经被毁坏。听起来这是很多的烟雾，这就是这样，当你进到真正的祷告的时候，你就进到真正的征战里面，不仅是 一场大战，乃是一个宇宙属天的征战。神的儿女应当与神同工，将这世代带到他的尽头。祷告是一个法子。弟兄们，我们不应该是那些在这个时代所落伍的人，我们应该赶上这个呼召，我们应当够得上这个呼召，我们必须要够得上赶上神在这个时代所命定的。神在这个时代的众落伍者，就是要带进催促他儿子得胜的得胜。想想看，到底是谁在这里掌权？神在这末了的时代是要把这黑暗的权势释放，是他儿子的凯旋。如果我们不在这件事上与神同心，不重注重神在现今所要注重的，我们就无论没有办法成功他的定义。我们必须要神要得出一般与他同行人，与他同工，将这世代带到一个结束的时候，神的国带领进来。所以祷告是使撒旦的仇的国度受亏损，所以在要来的这些日子里面，我们盼望圣徒们能够拿起负担祷告。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想想我刚刚分享的和我将要分享的，就是这一段，这就是复兴报卷一世代的末了与国度。这里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组织，更不是一个运动。有些我们的朋友在已过年间与我们有些对话，他们以为这都是一样的，他就称我们成为一个运动。我们想改正他们，我们不是一个运动。已经有过许多的运动， 信身陀复是一个运动，路德马丁是一个运动，卡尔文是一个运动，所有的运动来之也去之，我们不相信我们是一个运动，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在一个组织的里面，我们乃是在主现今的行动里，但这却不能保证我们总是会在神的行动里，但最少我们愿意在他的行动里，我们愿意继续在神的行动中，直到他来。神能使用我们，也能把我们摆在一边，完全在于我们如何与神合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就是在同一个题目上的，就是从《荣耀的召会》这本书来的。在《荣耀的召会》这旧版里面并没有这一章，但是之后因为有 Sister Rockmarker 的笔记，还有魏光喜弟兄的笔记，我们就带到另外一篇的信息，在同一个特会《荣耀的召会》所这个特会所释放的，就是得胜者与神时代的行动。其实这是一个段非常费样非常重要的说话，讲到神经纶的行动。那同样的，那照着刚刚第一段的所读的所说，在这里需要有神时代的器皿，在他能转移时代带进下一个时代之前，必须要有时代的器皿。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些话呢？因为我想我的祷告需要被带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步，必须带到一个层次，不仅是与世界，更是 与有主再来的观点为基准。我们要看见这要来的时代。其实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是为着这个，我们实行神命令的路也是为着这个，所以这就是好使整个身体能够兴起，撒旦的国度能够被摔下去。我们的快整圣经为美国雷马出版社，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国度更进一步的扩展，也能够更使撒旦受亏损，一切都是为了这一个。我从这章里面读一些话，每次神要做有一个时代的行动，他必须先得着他的器皿。第三篇信息说，神需要兴起一个军队才能有所行动，那个军队不是一个大的军队，而是基甸的300勇士乃是得胜者。我再读，我们是不是在这时代的末了呢？我们若是，国度就要开始。如果神这个时代的行动要使尽了，神就需要有一个凭借，或者一个神的百姓确实没有看见这今天我们所活在时代的情况的严重性与紧迫性。那现在他在讲启示录12章，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在于这时与时代有关的，我们要怎么做来能够结束这个时代，我们怎么能带进下一个时代呢？这乃是一段特别的时间，所以因此需要有特别的基督徒来做特别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做一般基督徒的工作，你们或者你们有人以为我们是这个，我们在这里是带着一个特别的托付做一个特别的工作。今天神在等着男孩子，他的眼目，请听啊，他已经离开召会，而是在转到国度身上。换句话说，主在这里期盼到了一个地步，他的眼目已经注视到国度身上。当然，这就也就讲到我刚刚所做的第一个那个聚会，所有这时代的行动，男孩子是最大的，因为他这里是能够捆绑。释放神的权柄，捆绑神的权撒旦的权势，我们乃是活在最蒙福的一段时间，能够与神同工。 这是在这一章里所讲到的第三段，我想要读给你们听的，就是也就是说我在下来要来的十分钟所要分享的。我上周一在全身训练已经交通过了，那个题目就是转移时代的祷告。什么是那能转移时代的祷告呢？我要给你们在圣经里有四个例子讲到转移时代的祷告。第一个例子我要给你们的就是哈拿的祷告。你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就着时代转移的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祷告，乃是这样的一个祷告就转移了整个神百姓的历史，从腐臭的历史，我用这个词在臣服或者腐臭的历史来转移到国度的时代。我最近在圣经里所提到那希罗，所以在这里犹太妇人都是去那里要求得孩子的，但是在这里却有一章在尼托圣弟兄的文集里面，他讲到哈拿的执事，也就是哈拿的执事。那这是什么执事呢？那是一个祷告的执事，那就是受苦受逼迫，然而这个祷告是要神能兴起一个时代的器皿，那叫要转移这个时代。所以这就是哈拿祷告的重要意义。我要读几句话给你听。哈拿的执事就使是有的代价，因为代价必须要被要付出来，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经过试验与受苦的。哈拿所祷告的乃是神要得着一般，神要得着一般人，他能够祷告并带进他的国度。哈拿的祷告乃是让撒母耳能得以出生，我们的祷告应当是要带下得胜者。主耶稣兴起得胜者，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在你的跪在膝盖上，像哈拿一样在这里祷告，要兴起得胜者。因着这个的祷告，我在这里读就说神就能够找到一个人能够放下吃喝一切都摆下，他来到一个地步，他若是没有一个儿子就不能往前，他来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得做一个儿子。在撒母耳记上一章的儿子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带下这位君王与国度的一位。我读过这个之后我要再讲，那就是第一个祷告改变时代的例子，是从一个时代转到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例子，但以理在第九章，大利乌王元年，但以理跪下代求的时候，那他就从耶利米书看见这个时代要结束，有70年在这个被掳的时候要归回，时期满足了，他就定义自己。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是他悔改寻求为着神的百姓和为着这个 地寻求怜悯的时候，在到这章末了的时候，神就向这个祷告的人启示旧约里最伟大的预言，那是关乎七十个七的这个预言，是关乎他本国之民和圣城和地的。到底这大利乌元年，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到了巴比伦68年了，乃是由大利乌所掌权的。大利乌掌2年了之后，然后他第一年被兴起的时候，这个现在神的百姓回来了。但以理服侍了数十年，在巴比伦的宫廷里面，突然之间就看见整个世界的局势改变，世界的权势的转变的时候，他就跪下祷告，因为他看见这个时代要结束，他就为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催促主，然后主就讲到这个但以理和利亚之间的事情，乃是在大利乌的这个时候。嫉妒就是人说这个人不可以祷告，就是要停止这样的祷告。但是但以理正如他立场所行的，一天三次向着神的百姓，向着神的定，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相信当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是有一种迫切的感觉，这个时代要结束了。为此他就必须受狮子坑的苦。之后当这个 Cyrus 2年之后，再到第10章的时候，但以理10章，他在这里又再一次的祷告。但古列这个有这个王的那个时代，他祷告了21天，那个时候在天上有征战，米迦勒天使米迦勒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在这里，或许在这里，为什么波斯国的魔君要进来拦阻这件事？但我想但以理乃是为着神百姓的前途祷告，波斯国的魔君不愿这事发生。但是所有这些啊，都是给你们第二个例子，讲到祷告能转移时代的例子。你或许说我微不足道，什么都不是，我也一样。但是这里有个嘱咐，作为恢复的子民，我们需要拿起这样的嘱咐，要有转移时代的祷告，带进下一个时代。第三个例子，使徒行传在纲要里提到过，120个人在楼房上祷告，放下家庭，放下宗教，放下背景，放下文化，放下一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感觉得到，他们闻得出有事要发生，他们就把自己交出来祷告40天之久，然后五旬节来到，这个时代也就转变了。这就好像其实你或许会说，当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有了，天上的事情已经改变了，然而在地上却仍然还没有改变。若五旬节像闪电一样 来到，就好像在基督的升天的时候，这个在这里天上所有的这个已经预备好了，那基督说我预备好了，所有地也都预备好了，我现在要等在地上能够足够的殿能够被聚集的够的时候，地上足够的，在地上在天上放上一下轰下，这时代就改变了。我在这里告诉你一件事，圣徒们，在天上已经足够的殿了，金殿，但是所需要是在地上有足够的金殿。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时代要转变。使徒行传余下所说的都是讲到祷告，我不会讲到那个进到那个，但最后一个例子，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到底有什么能够带下这个时代的终结呢？乃是所有在这个第四印到第五印底下祭坛底下那些殉道者的祷告。第四印那个祭坛殉道者的祷告，那个其实啊，那是第一批的得胜者，那是由所有的得胜者所在启示录里面所组成的。在这里你有在祭坛下的殉道者，你有男孩子在十二章，你有十四章的出手的果子，在十五章有在玻璃海上末后期的得胜者，你还有十九章的心腹，所以这些都把他们加起来，就是所有得胜者的总和。但是这第一班乃是这些祷告的人，在地底下有如此祷告的预备，在天上有二十四个长老，每一个都带着一个碗，这个碗就是圣徒的祷告。所以在这里地底下有祷告，在天上有祷告，还有使徒约翰的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所有的这些祷告就要带进这个时代的终结与下一个时代的来临。我忘记提到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撒加勒书十二章的祷告，犹太人的祷告。所以当神恳求的灵，恳求的灵要浇灌在神地上的百姓，神地上的百姓，神属天的百姓，神在天上的祷告，并且地底的祷告，所有这一些这个祷告全部加在一起，就带进这个时代的结束。这就是神呼召我们所要进入的祷告。我盼望我们能看见这个。好，我们来翻到纲要。在神工作独一的水流里，祷告的召会。提摩太前书的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李弟兄啊，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不是开始任何的工作，而是他却是带着个极大的负担。我们盼望这个能给我们众人都有同样的负担，我们是对自己说，也对众人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一同进到这个祷告里。第一大点，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 有权威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这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是美好且蒙悦纳的。第一，请注意，第一哈，这个词，这就是一切事情在教会生活中一切事情的头一件事，最重要的事，也就是祷告。在使徒行传有三件主要的事使教会成为当时的教会，第一个就是话、祷告与灵。李弟兄15年前过世，我非常感谢主，我们有主的话在我们这里，我们若注重主的话，像注重祷告，注重祷告像注重主的话一样，如果是不是我们祷告的这个柱子跟真理的柱子是一样的强呢？如果我们祷告的这个柱子不是那么强，我们那个纳林的柱子也不是那么强。第一，这里说首先的第一，这就是他要有最优先的次序，胜过行政甚至牧养，甚至比开展神的经纶更为先的。这是在提摩太前书1章里所提到的，嘱咐那些人不要教导不同的事，就是在神经纶之外的事。但是首先哈，这第一，在这个之前，甚至在这件事之前，你需要祷告。我们必须把所有的资讯转成祷告，我们必须把所有的闲言转成祷告，把所有的新闻消息我们读到的转成祷告，要把一切的都转成祷告。当我们听见圣主有问题的时候，冷淡退后的时候要祷告，我感觉要访问圣主的时候要祷告。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先要祷告，不要批评，不要赞美，只要祷告。第一就是祷告。为外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有些人呢，读了就说，哦，我们需要为着总统祷告。这里不是说为总统祷告，乃是替哈，就是代替他们祷告，代替总统祷告。那换句话说，这个总统应当祷告，但他祷告不够，所以你是替他祷告，不是为他，是替他，而是你的要向总统应该祷告的来祷告。如果我是总统，我今天来到这里，带着所有这些的事情，这个我解决不了，那个也解决不了，国内的解决不了，国际的也解决不了。哦，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成就。但是这个总统不祷告，所以你就必须替他祷告，为他祷告。这个意思就是，不，这不是说你为着他的健康祷告啊，可以选上下一期的总统，这不是说，这就是你祷告他应该祷告的，他却没有祷告的，你替他祷告。 当我们在这里我们乃是代表他，我们是君王，他是在旧约里面君王祭司是一个，这有君王之分也有祭司之分，但是当神的百姓远离神的时候，他们只有君王之分却失去了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是什么呢？如果召会不在这里，没有人会为这些情况祷告，我相信是古先召会教父时期图律师，你们在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你们的祭司，如果我们不为你们祷告，没有人会为你们祷告。就着这一面的意义来说，比一切执政掌权的都高，因为我们乃是作为神的祭司代替君王或代表君王在这些高位的在这里祷告。哦，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就，我们愿意神的旨意能够行在这些开放的国家，还是为着福音敞开的国家祷告，我们也需要祷告来捆绑不法的奥秘，就是那些国家是封闭的，那些国家里是反对神旨意的，我们需要祷告要在这里推翻在地上黑暗的权势，不论是国内或国际的都是如此。上一个周一我手里拿起一个报纸，在全世界训练课程，我把报纸放在这里，把圣经摆在一边，我读圣经，然后我就是在读新闻，我读新闻报纸，其实我就在读圣经。这就是世界的局势，如何在这里对应回应这个圣经。当世界的君王首领聚在开罗，聚在瑞典，讲到该怎么办的时候，唯一能为着那个情形代求的人就是召会。有一个犹太的朋友，他住在这个西岸希伯伦这个地方，在所有这些飞弹的时候，他就说耶利米书36:6，他说耶和华要从远处，你看吧，那个就是铁，我就写信，因为我在读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2:5说我要向他成为一道火墙，我就写信给这个犹太的朋友，这其实是真正的铁的这个墙，能够今天呢在这里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墙啊，这里真正的就是在这里已经在我们眼间发生了，所以要替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过平静安宁的生活。人又读错了，他们以为这里说经济要改进，要有好的工作，平静安宁的生活是使你能够在里面追求主，外在一切再好，但是很可能使你不安宁不平静，因为跟着财富带而来之的是不安与忧虑，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情形，是一个情形使我们在里面是平静安宁的。你如果读2:1这里的注，就说到这里不仅是指到 外面的这个情形，更是内里面的心和灵都是平静安宁的。要为这些年轻人祷告，让他们的心都是平静安宁的。那些没有工作的，他们的心是平静安宁的。要为那些在战争之里的人，他们的心灵是平静安宁的，可以追求执事的话语，追求主。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祷告的。所以在以十分敬虔庄重的啊，有些人说我们需要祷告这个战争停止。我没有读过很多的这个经节，但是甚至告诉我们要停止战争，是不是我们是为这外在的平安祷告，但是我没有读到那么多。其实上任何时候白马在里奔跑的时候，红马也是在这里跑。无论哪里有战争，哪里有不稳定的情形，也就是传福音的黄金时刻。外在的自由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祷告的。看看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看看福音是如何的传扬，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人，能够十分敬虔庄重的向神，并且这个对人对神都是这样。这里有一个神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的。这是我们基督的生活，以一种博得人尊敬的可敬品格向人彰显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救主神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要万人就是所有的人，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各式各样的人。你在校园看得到他们，你看到社区旁边都是，各处都看得到这些万人。你在高处看到他们，你看见他们在华盛顿首府，也看见在所有的地方，在贫民窟，在军舰里，所有这些人都需要什么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你听过已过几篇的信息说到，我们需要成为神旨意的回音式、回响式。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就是这个，我们的救主神这个愿意。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神的意愿旨意是什么，就是要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我们对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回应式呢？我们的祷告就是要为着神的旨意，要是没有我们的祷告，神的渴望就没有办法实行出来。这里说，这是在我们救主神面前是美好可悦纳的。然后这就是讲到一个榜样，这是位置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是设了一个榜样，因为这里这里只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的工作就是替众人做了赎价，为众人做赎价。他在这里是为众人做赎价。这里同一个词为啊，就是同一个词，也就是替众人万人做了赎价，也就是这同一个词。所以这一个中保是站在神中间，在这里为我们做赎价。我们为什么需要为他们祷告呢？因为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中保，他把自己替我们众人做了赎价。这样一个榜样应该是我们众人的榜样。所以这个榜样 也就成为我们在这个时候所背负的见证。提摩太前书生命读经第三篇，在这里你要知道这从哪里来的话，那篇信息的题目就是为人得救的祷告以完成神的愿望。为人得救的祷告以完成神的愿望，我们需要有祷告以完成神的愿望，就是要为人得救祷告。其中一处参考的经节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三节，撒母耳是一个真正的祭司，替君王祷告。他是这么说：若我们不替你们祷告，我会永远不停止替你们祷告，我永远不会犯这个不祷告的罪。那就是我不替你们祷告就犯了不祷告的罪，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祭司职分，乃是为着君王来祷告。提出经节，他不仅嘱咐长老们，是嘱咐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要祷告。第一个是为着带领的首领，第二部分是为着所有的人祷告。我们同工们呢，必须要有负担祷告。我们知道，如果仅是我们祷告，圣徒们看着我们祷告就说：“哦，那等好，同工们在祷告啊。”但是这件事还是不行的。我盼望所有的圣徒都要祷告。在这里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愤怒是与情绪有关，心思是这个争论与心思有关，停下我们的情感情绪，停下我们的心思，因为这跟我们的这个有关的，我们这个人有关，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不要在你的情感里，不要在你的心思里停下所有的愤怒与争论，反而要操练神所给我们的灵来与他一同祷告，一同配合。好，让我来读纲要。第一重点，保罗说到神的经纶，并嘱咐提摩太要为神的经纶打那美好的仗，以后指明祷告的职事是地方召会行政和牧养的先决条件。第二重点，今天在主的恢复里要有正确召会生活的先决条件，乃是有祷告的生活。正确的召会是祷告的召会。第三重点，所有在主恢复里的人都必须多多祷告，抵挡不祷告的罪。就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我读过了，我也提过了，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第四重点，召会中的长老必须接受保罗的嘱咐，第一要祷告，在众地方召会中领头的人必须有祷告的生活。中午我们若操练自己有祷告的生活，召会就会活泼且拔高。六，我们不该说这么多，甚至不该做这么多，而该更多祷告。中期我们为一件事透彻祷告以后，才可以为这事做决定，但不是单单凭我们自己，乃是与主事宜，并照着他的引导。第八重点，代求原文意，个人倾心吐意的亲近神，即在神面前关心别人的事，为他们求益处。 那就是干涉、干预，这是什么？这些都是军事用词。当你有一件任务、有一件事被拦阻了、拦截的时候，那就是有些东西进来就打岔了你的行动。我们需要有对撒旦的行动有军事的拦阻，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要有代求。因此这是一个干涉、一个拦截撒旦的工作。这里干涉他、拦阻他还有干涉他，你知道祷告就像这个空中的轰炸，第一次先把所有这个的指挥中心都这个炸掉，所有仇敌的中央通讯系统都被都被击坏了，所有的你就设下拦阻，所有的雷达、所有的这个通讯都终止、都搅扰、干扰了。所有那些参与过这种祷告征战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每次你祷告，你就是干扰撒旦的讯号，干扰给年轻人的讯号。有的时候两三个人祷告的时候，跪下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受激动，就好像你在这里发射一个这个轰炸机送出去了，一个弟兄祷告砰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又祷告砰一下，那你就要把更多的炸弹就是一直炸就一下的轰下去。有的时候你为圣徒祷告，你在这里你很焦虑没有原因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圣徒为什么焦虑呢？没有原因焦虑，你就这是仇敌，你就说主啊，捆绑那个忧虑，主啊，拿去那个忧虑。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需要进到属灵的征战里。特别是我这种的祷告是很难一个人做的，你必须用两三个人在一起做。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18章说两三个人就捆绑，两三个人就释放，然后天就释放。哦，主耶稣啊，这是真实的代求。有人参与过征战的都知道，第一件事就是瘫痪仇敌，切掉补给线，然后拦阻截击。我们的祷告需要达到这个地步。我们总是在这里呻吟啊，所有的年轻人啊都到到世界上去了。是的，我也是这样子认为。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所对付的不仅是对付摇滚乐，而是在摇滚乐后面的终究。最近我的活动暂时受限制，说我能休息能顾到我的健康，我这些某些需要就为这些需要祷告，可能主限制我，使我对祷告比工作更重要的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愿我们都学习这功课，要有美好召会生活的路乃是祷告，这是要紧的。我们的谈话若转为祷告，我们所在地的召会就会变化。第四终点，我们该为万人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神的愿望需要我们的祷告使其实现。数学有这个表达，这答是足够的，是必要的，就是不能没有的，这里是足够的、必要的啊。 这些足够必要的条件就是祷告，要神的旨意完全就是祷告必要的。所以祷告为着实行神的愿望是必要的。你说主耶稣拯救万人，主啊拯救万人，你在这里回想回应神的渴望，是吧？拯救我所有我的邻居，拯救这些贫穷失落在校园的人，你就在这里响应到神的心愿。所以重点，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谦圣的手随处祷告。手表征我们的所作所为，因此谦圣的手表征谦圣的生活，就是谦诚属于神圣的生活，这样圣的生活能加强我们祷告的生活。倘若我们的手不圣，我们的生活就不是圣而为着神的，我们的祷告就没有支持的力量，在祷告中没有谦圣的手可以举起。小二，愤怒与争论杀死我们的祷告。愤怒是出于我们的情感，争论是出于我们的心思。要有祷告的生活并不住的祷告，我们的情感和心思必须归律到正常的情况，受我们灵中纳灵的管制。第二大点，第三大点，用使徒行传做起背景。使徒行传在这里说到两点，第一点就是所有在使徒行传的行动都是与祷告有关，是由祷告发起。第一章五旬节是由祷告发起的，第四章地的震动是由祷告所发起的，六章使徒们他们要不仅要有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知识，不仅是话语的知识，换句话说祷告是在第一，甚至比进话语的知识更重要。第十章这外邦世界的门之所以敞开呢，是由两面的祷告，一个给的那一面与接受的那一面，所以彼得和哥尼流两个人都在祷告，这就兴起了发起了神在外邦人中间的行动。到了十二章彼得在监里有一小批活力的祷告同伴在家里祷告，也是在玛利亚的家里祷告，甚至 在全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我们鼓励你们所有人听过这些信息之后能够回到形成有活力同伴的小组，那就是第一步，就是要形成活力牌，就是要找到同伴，并且有够多透彻的认罪，接着够多和透彻的祷告，那个就是能彼得在监里被释放出来。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神的行动到那些外地的发起，是从安提阿那五个人的祷告开始。到了第十六章这腓利这个腓利比的这个监狱的门是借着圣徒的祷告打开了。到了二十二章，当保罗来到殿里在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他就接受了这个差遣托付，要向万民万邦做见证，要到远处，要把福音传到各地，远远的差到外邦人那里去。所以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榜样。这里并不给我们一个行程表节目表，不给我们一个是组织，不是给我们一个预算，也不给我们一个行程的例子行事例，乃是给我们看见人乃是借着祷告来让神的行动得以发起。所以第一终点，我们在天上的神需要人在地上与他合作以完成他的计划。主复活并升天之后呢，120个门徒有楼房上的奉献，借着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应付 神的需要。他们已经在海边有过了奉献，都得救了现金，他们还需要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的奉献，为着神的行动，不仅是为着神的救恩。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从埃及得救，这里有为着投身的那个救赎的银子，那是为了救赎，但是为着神的行动还需要另外一个需要，那就是要付，就是这个银子，赎价的银子。所以许多人从埃及里出来了，但是并不是有那么多人加入军队，有许多人有在海边的奉献，但却不太多人，只有120个人有楼房上的奉献。在这里所需要的，为着能够有时代改变的这个祷告，就是需要有楼房上的奉献。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我们与神同工，建造教会乃是属灵的征战，并且祷告乃是完成神工作的秘诀。第三重点，我们在主面前所发出的祷告必须反对并抵挡相反的祷告，这些相反的祷告特别针对着召会和我们所作为为着召会的工作。但以理十三，当他在自己分别出21天的祷告，还有另外一个反对的这个行动在进行，就是在空中，那就是所以相反的祷告，那也就是不仅是相反的祷告，甚至相反的一些行动，要做反对这样的祷告。李弟兄在1986年在长老训练的时候，在其中他生病，这一次我们这一次有这样的特会，弟兄们就开始生病。李弟兄说，主就提醒我，我们需要祷告，然后他就请求所有的长老们进食，然后继续说到神命定之路的说话。第三大点，使徒行传这卷书没有结束，因为这卷书记载神工作独一的水流，生命的水流，这生命的水流仍在涌流，从未停止。李龙辉弟兄提到的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的四处，有一道水流在我们的历史里面也是在这里流，这道流乃是神圣的水流。我回到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弟兄们，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感觉说我们乃是在任何的一个行这个运动里面或任何的组织里面，只要你是在神的行动里，只要你在与主之间有一个活力的关系，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如果你不是在就不在，个人来说是事实，团体来说也是这一件事。神能够使用我们，神也能够不用我们。你弟兄在他恢复职事的信息里面，他说道，30年来如果我们不忠心的话，主能够兴起另外一代的人，但是神或许会浪费30年。但不要说神总是会用我，只要你与他适宜，神就会用你。但是如果我们不与他适宜，然后呢，神可能会到另外一班子民去。是的，神的行动是永不停止的，这一道流，这道水流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也不会回头的。不要回头看，没有什么好回头看的，爱登是很好，上海是好的，复兴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水流从来不会回头。你没有看见这个水流是走回头路的，总是往前流的。如果是这停止，它就会绕道而行。如果停在你身上，主就会兴起别人。尼弟兄说，如果主要一生里面用我们一次作为踏脚石的话，我们的一生就值了，值得了。那我盼我们主能够一次一再一次的使用我们，但是 这里没有任何的地位让我们有自己的野心，让我们骄傲。请听，因为这是神圣的水流，这是大而可畏的，是可畏的，这是流的，永流的，不管是怎么样，它就是在这里流。让我们为着神的怜悯祷告，我一直在这里求神的怜悯，主啊，保守我在这道流中，保守我在这道水流里。有人曾在这水流里，有人也曾不在这水流里，有人曾在水流里又出去了。我们都需要祷告，主啊，保守我在这现今构上时代的水流里，直到我见你为止。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见你的面，但是当我见你的时候，愿我人在这道水流里。我需要这样个人的祷告，我们都需要团体的这样祷告。没有什么是在神每一件事都可以不用的。如果不是为了神的话，神是可以不用你。我就读几段信息给你，在倪弟兄这个恢复执事的信息里面，他就说到，有我们在面对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可能会改变。那下一代如何往前，完全是在于这个时代是如何回应神的呼召。这个题目就是那圣灵的水流，就是这里所说的1950年5月所说的。那之后尼托森地震再也没有公开的说话了，所以这书已经被封闭了。之后呢，30年之后，就是他那一代的人在中国大陆都失落了，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在1980年，在30年，另外一代又进来了。我非常感谢主，这另外一代进来了，但是时日过得这么快，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又60年了。30年了，我要对那一代说，你们经过了30年，但是要来的30年要发生什么事，这是非常的关键。但是我最好读给你们听。这里有一个流，在神面前我们称为是圣灵的水流，在每一个时代，神都确定这里有一道流是不受打岔，这个流总是持续往前。那灵的流今天在召会里不断的往前，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我们做神在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我们就会得着圣灵的水流。如果我们总是守住我们的过去，无论已过你的这个过去的是什么，你只是在这里只守住，只是觉得那个是重了，你就不会得着圣灵的水流。是的，复兴是好的，是的，烟台是好的，你如果只是持守那个就过去了。是的，台北很好，在50年代很好，如果你在只是守住那个就过去了。是的，爱登会所是好的，但是你如果守住那个就是会过去的。你想要抓住这条流，你就会失去流。我们在这里不是抓住这流，而是跟随这道流。对我来说，我都是事实。16世纪做路德马林是好的，但是今天在1950年代做路德马林就不够的。所以在那个时代是好的，但是在1950年做盖恩夫人是好的，中古时期做盖恩夫人，但是1950年1828年做跟随达比是好的，在1950年做达比是不够的。神总是一直不断的持续往前，在每一个这个都是为着召会完的功用，为着往前的。所以在召会里的这一道流一直不断的往前的。在这里有许多人有个基本的弱点，软弱，他们不认识在召会中圣灵的流。在召会里有许多属灵的伟人带进许多属灵的事物，但是我们为着他们 是要感谢赞美主的，但是甚至到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接续的他们这些属灵的人，像路德马丁等等，我们却仍然还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来到这个中心点上，也就是圣灵的水流里。每一个时代都连续在一道流，我们都必须承认，在圣经的整个从启示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取向，都是不断的往前，是往前，往前，再往前。李弟兄说：“让我向前行吧，向前行吧，航行吧，弟兄们，不要停下来，向前去，因为这一道流永不停止，终。”时间永远不会停止，这道流已经来到尼加拉瀑布，你已经听见那轰轰的水声了，还没看见，但是已经看见所有的这些水汽上升。不管你要不要与他一同往前，还不与他一同往前，不是在于我，是的，实在是在于我，到底我愿不愿意合作，这也是在于你。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说老资格，或者说这个年薪了，不是说你啊到了某一个关你就等就了，你在流中就是在流中，你不在流中，也不管你是多老资格，神很可能把你摆在一边。每一个时代都是在于一个流，我们必须承认，在圣经里从创世到启示录乃是一个往前的一条路，神甚至逐渐逐渐在每个时代往前，使徒行传信卷往前的路，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就不能够回到第二章，主已经往前到了撒玛利亚，如果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怎么可能到地极呢？主在哪里就有这个路，所以圣灵要到罗马，圣灵要到地极，到撒玛利亚是第一步，同时这也是一个预备能够到地极，在外邦人中间产生使徒是对的事，在耶路撒冷出去之后，如果还要留在耶路撒冷就是错的，所以外邦的使徒继续往前，直到他们来到罗马。我最近在这里有一个弟兄过世，他在主的恢复里面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回忆录，他是儿童聚会的第一个聚会，他是第一处召会，在主恢复的那个执事，他就形容召会生活当时在上海是何等的美好，那真是神当时的行动。但是猜猜什么？怎么样？神往前了，神就像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之后，神就从耶路撒冷往前，再也不回头看，这个就继续往前了，然后往前到罗马，罗马就成为一个很非常可怕很可怕人为的组织，然后神就往前了，神永不回头看，我告诉你，神永不回头看，他只是继续往前。有人问我，李弟兄住在那个房子里，从1976年直到1996、97年过世，96年大概20年的时间，那是一生之久住的最久的一个房子，留在最久的一个地方召会。那这是我说的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主的仆人，他是持续不断的在这里行动，他不断的往前，不断的往前，他从中国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你知道头几年我看看他的日记，他是2周就访问8个地方，2周就找7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弟兄住在一起，两个人住一个在阁楼上那个 房子一个床上，这要省钱不是飞到西雅图，而是开车去西雅图。这里有个弟兄总是在这里行动的，往前的，跟随那灵。所以在这里只有一个基本的思想，这样就是关乎希伯来书，那就是往前，不要往前，不要回头看，必须要有进展，有进步。所以这个圣灵的水流总是往前的，既然圣灵的水流是往前的，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就不够足够应付在罗马的需要，所以在撒撒利亚所该撒利亚所做的或者今天是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进展乃是与整个属灵的水流有关。神让提多毁坏耶路撒冷，因为他只能允许那一个耶路撒冷的存在，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召会在地上建立以后，他就毁灭了耶路撒冷。在召会历史里的2000年里面，我的弟兄们，圣灵的流是不断的持续往前，到使徒行传28章的圣灵仍然往前，从来没有停止。使徒行传是没有停止的。我们如果没有结束，如果我们觉得圣灵已经离开了召会，其实在每个时代神总是要兴起一些人，在每个时代里召会总是在这持续往前，从一代到一代总是持续不断的往前，持续不断的进展前进，一直到今天。请听，如果主不能够借着我们得着路，他会拣选另外一块石头做他的踏脚石。如果神不能借着我们借着释放，我们就会这个受最大的苦。圣灵的印记是在目前在某一个地方，但是10年之后会在哪里我们却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迫切的要祷告。每一天圣灵都是在这里越过人，把人放在一边，甚至一批一批的撇在一边。有的时候人好像失去了他们的用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圣灵的水流里。如果圣灵不能够完成在我们身上完成一些事，他必须在这里有个新的开始，在别人身上有新的开始，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现在是我们拿起这条路了。好，在刚刚在尼利翁这里所说的上下文来看，这个时代已经要来到一个结束。就是1950年的那一个时代的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时代要进来，那个时候有个真正迫切的感觉。乃是在那些日子里，尼利翁说神所要做的就是要整个身体，要全身体要兴起来进功用，所有的肢体都必须要进功用。这就是最终的恢复，当整个身体全身体兴起来侍奉的时候。有人说李弟兄有些新的想法了，1980年代他就实行神命定的路。我告诉你，他其实乃是实行尼托生弟兄在想要做的，那就要把整个身体在一个活的方式里进功用。这就是尼托生弟兄想要做的。那尼弟兄说，如果我们不兴起来，另外一代人要兴起来，那就会要取代我们。现今就是时候了，我们要身体全体的侍奉，每一件事都应该是为着福音的传扬奉献。我们上学是为着福音的传扬，我们工作是为着福音的推广。所以就着这一方面来说，在这里全世界跟不全世界是没有不同的。我是非常非常喜乐，感谢主在这里兴起许多的全世界。但是请听，神要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主的恢复只是依靠那少数的全世界，我们又是回到基督教去了。我们必须达到一个地步，整个身体是在配搭服侍，在这个时期里一切都是为了福音。当整个召会在这里服侍，主的再来就必近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要有这个教导要被释放，圣灵也同时得所释放。 教会之所以行动，因为是圣灵先行动，当圣灵在这里行动，我们总是要说，对这个行动说阿们。我只是在读好几处，那我想你们就抓到这个重点了。到底这个重点是什么？这个点就是我们最好兴起来在圣灵的水流里，这里是没有保证的。在前面我们要学习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在这里就是我们所有今天基督教所产生的都不是标准的基督徒，一半的奉献，一半的奉献，一半的得救，一半的长大，这是不够上的标准，不像是在使徒行传里所有的。我们必须要产生使徒行传二章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成为全新一代的基督徒，不是基督教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是绝对的，请听，在二十三十年之间，神就会兴起那些绝对的人。不管神会不会在这个时代找着路，乃是在于这里，在这个时代这一代的人中间有没有绝对奉献的人，就是楼房上的奉献，主的恢复在我们身上，或许在我们身上有盼望，也可能有突破。这就是我们有负担要祷告的。我们很喜乐，是的，我们是非常的喜乐，主在他的恢复里所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他停在这里，我们不愿意只是两代就停了，你不是愿意停在你们身上啊。主需要有突破，在每一个时代都要有突破，不要说啊，我的父亲是这样子啊，我前一代的人是这个那个。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代，不是总统，而是殉道者，被杀的，被监禁的，今天还在监禁，这就是我们荣耀的过去，这就是我们的传承。有一天，我现在在读，我们都会过去，另外一代人要兴起来，下一代被带进来的必须只是有三五个服侍者而已，必须是由全召会侍奉，那就是当世界要看见召会在地上做新事的时候了。如果所有弟兄姊妹把他自己交出来，下一代就不需要有这样的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话，到那个时候只要人一得救，他会自动的把自己交出来，并且奉献自己。这是主恢复这个恢复的执事里所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重的这个负担。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的，我们是讲到历史，但摩西在这里写生命经的时候有个很重很重的负担，乃是因着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不是为着研读历史而读历史，我们的读历史，我等一下要放的那段李弟兄的录影，就李弟兄1981年的说话，他称那一系列历史与启示。我们是借着历史得着启示，换句话说，借着学习人怎么在流中不在流中，我们就学到了，也借着学习我们就得着启示。我盼望我们能学到功课，也盼望我们下一代也能学到功课。曾有一代死在旷野，主又兴起另外一代。我知道我的时间很快的要到了，但是我盼望啊，倪弟兄之所以有负担的，我在这里想要传达的，能够传达的给我们看见呢、啊， 我们如何需要祷告的那个负担的沉重性和严肃性。圣经启示永留的三一神父是生命原始，是生命泉，灵是生命河，第二终点，这永留的源头是神和羔羊的宝座。中山在圣经里只有一个永流，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就是主工作独一的水流。灵前十五章十六章都讲到主的工作，是的，当你在流中，你就不在自己的工作里，乃是在主的工作里。总是使徒行传，其实在主的行动里只有一道水流，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水流中。小于神圣生命的永流，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历经所有世代，一直永流到今天，乃是唯一的水流。我们都是满了感谢主，把我们带进到他的恢复里。我们不知道主用了我们有多少，像尼迪托圣弟兄说，甚至只是他这只是在你身上点一下作为踏脚石，你这一辈子就值得了，就比那些许多的金银许多的这地位都高。但是啊，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往前，因为这道水流是一直不断的往前。你知道这是哪里，乃是流到主的再来。最近当我在以色列的时候，那些有人挖掘一些大卫的城，那些已经在那里埋了三千年，把扫罗的城市在这里又是是埋在那里几千年，就所罗门的宫殿几乎就好像这整本圣经就开始又冉冉在生，好像立体起来了。好像一切事情都已经预备好为着主的再来了，一切好像都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当钟响起十二点钟，嘣，一切都恢复了。你相信吗？你信这件事要发生吗？正在发生啊。这就是 Cinderella 是缓过来，不是要他回到这个南瓜马车，而是回到那个最起初最终的那个全新的。我告诉所有的事情都要发生，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子。我告诉你，钟要响在十二点钟响起的时候，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嘣，国度要来到，你信吗？你信吗？但是让我们进到流里，让我们在流中。我不知道那个时刻要什么时候来到，或许五十年，或许三十年，也或许是十年。我不是要进到那个方面，但是我知道是很快了。也让我们祷告，能够转移时代的祷告，祷告能带进国度的祷告，这个要尽快的让撒旦失去他的地位。主耶稣，愿你快来，阿们。第四重点，使徒行传启示，在主的行动里只有一道水流，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水流中。小于神圣生命的水永流，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历经所有世代，一直永流到今天，乃是唯一的水流。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只有一道圣灵的水流。许多人为主做工，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那一道水流中。在圣灵的永流里工作，不是重担，而是安息。当活这个活在我们里面，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作为那里来做这工，背负这担子时，这工就变得容易，担子也变得轻神。第四小点，我们必须借着让我们里面的主内在的流居首位，来维持我们里面的水流。 第五小点，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乃是跟随圣灵工作的永流水流，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思想，乃是照着他的永流。这是何寿恩姊妹所写的诗歌650首，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的引领，哪里活水方永流，哪里心中方光明。你知道什么是水流直视站？之前是水流直视站是什么呢？乃是所谓水流出版社。为什么我们李弟兄称之为水流出版社呢？因为在这里的确有个想法，李弟兄他乃是在这一道水流中，他乃是在这一道水流的里面，而不是，这不是一个工作，这不是一个组织，而是流，水流是一个活的流。当这只要我们在这圣灵的水流里面，我也就是在这道水流里面，你如果不在也就没有保证，因为这道水流不是看你，乃是你要在跟着水流的。人说水流只是站是总部，这里没有总部，总部不是耶路撒冷，总部不是罗马，总部不是上海，总部不是台北，总部是这一道水流，要进入这水流里，不是自责的工作就能博得他嘉许，乃是完成他委托才可领受他称誉。我们如此向及时与他一同活天上，如此奉献而服侍，他将自己做恩赏。哦，主耶稣，我把自己交给这道流，我们都愿把自己交给这道水流，我们愿意是那些把你带回来的人，我们不愿意是那些哦阻碍水流的人，甚至我们更不愿意那些成为被撇在一边的人，或者离开这道水流的人。主耶稣啊，我们愿意成为刚强的军队，我们愿意成为这些奉献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成为那些祷告时代祷告的人，我们愿意成为那些对着击败撒旦把撒旦摔下来有份于这件事的人，我们为着下一代的人祷告，好使他们能够进到美地，好使他们能够成为绝对的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是整个身体能够兴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进功用，让福音能够被传扬，传到所有居人之地，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要来到，我们为着这条龙被摔下来祷告，从天上要被摔下来，我们也为着产生男孩子祷告，阿们。主给我们这些日子的祷告，好，这个交通要继续。我要播放李弟兄的录像带，他如何在这里形容那个祷告，那21天的祷告，之后有几位弟兄们要有分享，然后我们聚会就会结束。我告诉你，这个录影带是什么？是你就在1981年，他在我们主恢复60年的生命记讲到教会的历史里。或许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这一组的恢复这一道水流已经90年了，头1/3的时间李弟兄释放了28篇的信息讲到这个，然后这个分享乃是从那一系列的分享来的，是中文还没有翻成英文，所以你们要听到这里有一个翻译，这个也有在这里形容到主的行动是如何开始的，这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要让我们知道今天应该如何往前。好，请在洛杉矶哪里就开始聚会， 1966年5月中，等到秋天了，啊，我刚刚说了，我就定规了，要留在美国，所以到12月初，我就到了洛杉矶了。到洛杉矶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薄饼聚会，已经站在立场上，他们就定规了，12月末了7天有特会，前面3周21天呢，他们都出去做工了，只有我们三个人8点到12点跪在主面前，为着主的恢复在美国有确定的祷告。我可以这样做见证，我一生侍奉主啊，祷告得答应的那么确定，很少像那个时候那样的祷告。以后没有多久，因着我们那样的祷告，主要把他的恢复啊在美国开展。我们知道啊，这不容易打进去，我们求主啊带人来，以后呢很快就看见主啊，实在成全这样的祷告。到那么到了12月21号就开始有10天的聚会，在张以伦弟兄的家里，在初开始的时候大概多半还是中国的弟兄姊妹，就是从旧金山下来了 Sacramento 了，也下来了，我们这一下子啊就有70-80位啊，就开始了。那么再过几天呢，西国人就多了，那他们西国人呢先听到信息就去带进更多的西国人，这样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过了10天的特会，马上他们西国人呢、啊、这个也请我，那个也请我，那么这样子啊我就到外面去访问了。所以这样啊，在美国的那个恢复的工作啊，正式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到了1963年1月了，从1963年1月我就开始去美国各地访问了，不光去加州的南部洛杉矶一带，还到外州去，一处一处的去，总是到这一处，那么这一处就开了另一处的门，到另一处去，另一处就开了再一处的门。有个问题，李弟兄啊，好不好把那三周的祷告啊多说一点啊？这个很简单嘛，祷告就是祷告。关乎祷告的事啊，首先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负担，不需要逼的，就是有负担，真是有负担，这个你们都懂得。你有负担的时候，祷告的话就来了，祷告就倒出来了，你不需要去编祷告文，你也不要去想一段祷告的话，都不必了，你这个负担就出来了。我们三个人呢，大部分是轮流祷告，转这样一周，第一个祷告，第三个，然后第一个祷告，有的时候倒过来，倒来倒去，3-2-1，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一直祷告的，实在是如此，没有多少的谈话，就是祷告。重点呢、啊，就是要主啊，在美国开展他的恢复，要主啊带进合适的人来，带进有用的人来。我啊。以后啊，在那1-2年之内，特别是头几个月，我出去访问的时候啊，我真是看见主确定的答复，就是在我到合适的地方去，也就把合适的人带来。那么现在呢，在美国啊，各处这个负责弟兄带头的、啊，都是那个时候带进来的这一班人，实实在在是合适的人。是在这有用的人，你要在我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说法了。这就是祷告吗？还有什么问吗？另外一个问题哈，那没有祷告， 你有负担就不祷告了。没有负担的不祷告不对，没有负担的要求怜悯。 你要向主啊出求怜悯，主啊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我为爱你我没有负担祷告呢，为什么我侍奉你我没有负担祷告呢？就好像为什么我一个人活着不喘气呢？活着不喘气呢，不是要喊天要呼天喊天呼地吗？是不是呢？是不是要主怜悯你，你能呼吸啊，你能喘气啊，是不是？这是对的，实在是如此啊。美国那个恢复的工作正式的开始是在1962年，我还没有去以前，他们有许多的祷告。我也告诉你们，他们的晨更啊是从早晨6点到7点，很多那些开头的人啊都来祷告。Jim Risky 啊，他住得很远啊，住在 Pasadena， 开车半个小时，在早晨车不多的时候要半个小时。他每天早上5点半他要上车，6点呢要到张一伦弟兄的家一同晨更1个钟头。那是美国主恢复的开始，开始在祷告上，开始在祷告上。所以我在那里一开口讲道啊，我就觉得灵释放。因此那些道啊都是讲到灵上，开始于祷告，讲在到灵上，开头实在是活，人数不太多，但是活，满了灵，那个话语啊道啊都是新鲜的很，是这样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大家都很多祷告，很多祷告，天天早晨晨更，天天晨更啊，大家来在一起就是祷告。那实在是一个正确的开始。你们有些人或许会问，我们实际上能做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负担，那同工们来在一起，我们觉得最少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奉献21天，就是从周六，就是12月1号一直到12月21日为止，3周的时间专注在啊，就是专一的啊，单单的就是为着这个祷告的指示。我们鼓励所有的圣徒在整个主的恢复里也做同样的事，要做同样的事。昨天我们有一段时间跟长老们在一起，我们交通到这个负担，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以不做任何组织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我们在这里做组织的方面要做的。但是当你可以个人的祷告，你也可以跟你同伴有祷告，但是请你们接受这样的交通，接受你们本地代理弟兄的交通，一地一地的一区的一区的。我相信弟兄们这个代理的会回应在这段时间这个特会的话，请你们这么做。我想雅各书公义的人是有功效有大能的，我相信身体的祷告也是有大能的。所以我们要回去的时候要在主面前满了祷告。我们盼望主能够再一次的兴起并祝福他的恢复。我们的确 会继续在这条康庄大道上，直到这个黎明，直到日午，愿主成就这事。昨天呢，弟兄们已经同工们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了一些的交通，甚至对圣徒的建议，我只是很快的把这些说出来。我大概有七八件事是你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有同伴的祷告，第二个就是召会的祷告，团体的祷告。艾弟兄的信息就说，有大声的祷告，这安静的祷告，长的祷告，短的祷告，功课的祷告，还有私下的祷告。所以同伴的祷告，召会的祷告，还半天的祷告，像李弟兄的那些预备好的人可以做，还有晨更的祷告，像俊弟兄和弟兄们所做的。有的年轻人，这些年长的，我们可以有用电话网络，甚至 Skype 可以一起祷告。这是第四件，第五件事。俊弟兄，你没有提到12月31号1962年，大家请大家禁食祷告，为着那一天晚上有禁食的祷告，这是我从录音带里所听到的。如果你有感觉，你可以禁食祷告。有一些的召会提到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时段的祷告，就是守时的祷告哈，就是所以这七个还除这个之外呢，那 Colin 弟兄还提到一个祷告的名单子，祷告的事项项目，这也是都是很好的。所以这是有一些这个主带领你的时候，你能够个人和团体的能够做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进到这个祷告的负担里面。好，现在我们还有两位弟兄有一些回应的话，然后我们就会结束。
赞美主，赞美主，为主。今天早上所有的这些交通，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交叉口，一面我们这些在我们前面他们所经过的历史是非常的宝贝。希伯来书说到这些云彩，这见证人，在新月是如此，在旧月，在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被主兴起来，他们就成为主的凭借来转移时代。我们有一些人像哈拿和但以理，也有像在那个楼上祷告，在五旬节那120人聚集祷告。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彼得使徒们他们怎样把自己交出来，为着执事，为着祷告和执事来祷告。今天早上我非常的摸着，不止我们有这样丰富的传承下来给我们，在这过去20世纪，今天这个棒交给了我们，主是不偏待人的，但是我们必须有回应。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在这一道水流里头呢？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在这一道的河里面？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都能在这下面的年日里头也成为这个时代的凭借器皿，让主能够借着我们也带进他的国度，来终结这个世代。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前面的日子是怎么样子，但是 我们要看见我们今天所活着的时候，也看见主把我们摆在这一道水流里头，这一条河里头，我们要留在这里。我们自己个人跟我们的同伴，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能够一直跟他一直同在，使他的国度带进来，主能够回来。感谢主，为着这个周末的特会，我们在这里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祷告，我们要继续这个祷告的执事。余弟兄刚才说到一个负担，李弟兄所说的，我们要有一个负担，也有负担，我们就会祷告。我也很摸着第一，我们的祷告必须有提高到高的水准，叫我们的祷告能击败仇敌，能够毁坏仇敌，来反对他所做的工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有真正的祷告。我们要劳苦来祷告，来同着主击败仇敌。我们的祷告也是要是带进一个时代的这个转换，兴起军队来击败仇敌。我们是在这个确定的时间有一个专一的工作来做这件事，不是一个重担，其实乃是在这个时代里头的一个特权，特别的权利。我们能够祷告，我们的祷告能够带进神的国度，击败仇敌撒旦，并且要转移这个时代。但以理的祷告、哈拿的祷告还有楼上的祷告都要转移这个时代。我也很摸着得着鼓励，今天我们在跟随这一道水流，这个祷告的执事就在这个流里头，就是在祷告我们在教会里所经历的。这个周末我们看见这个负担，教会必须祷告。继续开始下面我们21天有继续的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会失去一代的人，这一代的人，主会兴起另一个代的人来取代我们。主啊，求你从我开始，让我起来，为着这个时代的人，这一代的人起来，来把你迎接回来。还有一两分钟，本神建议说，我们给大家一点的建议，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祷告？
方面可以祷告的，同样有许多的交通在这条线上，但是我很快的就是读一下，有七个点。今天晚上同工们仍然会来在一起，明天也会来在一起，更多的讲到这件事，但是要你们知道有些的方向，我就很快的读过。第一，为着主的恢复能够到全列国，到列国的繁殖扩增，为着成就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为着这个时代的终结做预备，这是第一个点。那也就是为着主恢复的繁殖与扩增的见证的扩增，所以这些都是与主的再来有关。第二点就是叫全尼托森与李昌州弟兄执事的全球全世界的这个扩展，我们相信这个执事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要借着不同的媒体能够得着寻求主的人，就好像你们刚刚所听到的，也就是在各个语言里面能够成全信徒，为着他们生命的长大以致成熟，为着产生一个新人，预备基督的心腹，为着他的再来，这是第二点，为着这个执事的扩展祷告。那第三方面就是要捆绑黑暗的权势， 在所有各样的反对攻击的背后，所有的宗教的人为的组织，甚至属世的权势的这一个捆绑，所以要在这里捆绑撒旦的权势，为了带进神的国度。所以在这里的点是讲到捆绑那黑暗的权势。好，那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叫兴起下一代的圣徒，能胜过世界肉体与罪，他们能够以被生命与真理构成来继续神在地上的行动，或者完成他神圣的经纶。那是第四点，叫兴起下一代。第五点，这个新的复兴的渴望实现与实际，能够在所有主的恢复的圣徒身上得以得着，这乃是要借着追求高峰真理，实行神的生活，并且为着众信徒宇宙性的牧养。这乃是讲到带进一个新的复兴。第六点，要使在主恢复众召会都得着活力，这乃是借着在各方各面神命令之路的实行，而成为耶稣活的见证。这就是在地上的各个召会成为对我们周遭之围的反见证。这是第六点，为着众召会祷告，所有的众召会都得着活力。最后第七点，要这个祷告执事的继续能在众召会中，也能替世界的局势代和他的行动代求。这是在北美、南美、欧洲、亚洲、非洲、中东、以色列，为着终极这个时代。所以这最后一点是讲到召会祷告的执事为着世界的局势代求预备他的再来。或许我们会有更多，但这是你们能够现在就拿起来的。好，现在有报告。